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那么今天呢，咱们阿龙说北京啊，咱说的呢稍微远点，咱呢先不说北京，说说北京周边几个地方。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一到周末，大家可能希望呢就是自驾车出去玩一玩。京郊呢不用多介绍了，咱今天介绍几个呀、离北京非常近的地方，可以说呢很有游览价值。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吴桥。一说到吴桥，大伙也知道，哎呦，杂技大世界，那地方练杂耍的特别多。确实如此，以前在老北京练杂耍的，包括我小时候还残存的有这个耍猴的，很多都是来自吴桥的。那个地方可以说杂技是有渊源的，而且呢这杂技大世界呀，一玩就能玩上一天。这路途呢非常好找，从北京到吴桥自驾车走这个京沪高速或者是106国道，全程3-4个小时就到了。那么搭乘高铁呢，北京南到沧州，然后再转车到吴桥，所以说呢一个周末这时间是绰绰有余，非常的方便。那么说到这个吴桥啊，应该说大人孩子都喜欢，尤其家里边带小孩的，不光说去动物园看动物孩子高兴，您带他去这个地方可能比这游乐园孩子还得着迷。为什么呢？游乐园的很多项目人玩过，但是杂技大世界里边很多的杂耍的孩子可是没见过，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还不像说父母那辈小时候还有走街串巷练杂耍的，那孩子从小没见过，所以说呢他看着也新鲜。那么这一路啊3个多小时来到吴桥，那么咱们直奔哪儿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吴桥杂技大世界。而且呢事先提醒您，在网上买票比这个到那儿买票啊能有一定的优惠，如果家里边带孩子，孩子很小的话，这儿童票还享受半价。那么这个到了之后呢，咱们一个一个可以看这个表演了。说这个江湖城啊，那地方吴桥的江湖城是杂技大世界里边的一个王牌节目的表演圣地。哎，这江湖城什么样呢？这里边啊是一个一个小院，这每个小院按照刘谦话说都是见证奇迹的小院啊。而且这院上边呢还有一个匾，就告诉你这里边到底演的是什么。要说到吴桥最有名的一个人，谁呢？这人姓王，叫王宝和。他这小院啊上边一块匾，我当时记得去的时候，黑匾金字上书3个大字，写的是鬼手居，就说明这人呢手特别的快，鬼手啊，就是没有他变不了的，但是每一个你都看不穿。并且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戏法，古彩戏法跟这个西洋的魔术有一个区别，不知大伙琢磨过没有？西洋的魔术啊，起先人家最早就是舞台上进行表演，那换句话说呢，观众坐底下看，人家呢正面冲你演，如果说让魔术师背过身去再演，可能一切的机关就全都泄露了，你就看明白了。但是中国的古彩戏法可不是，你想想当年古彩戏法没有大剧场，在哪儿演呢？北京天桥撂地儿。这撂地儿啊就一个地理限制，什么呀？你在中间演，这四周可都围着人，所以说古彩戏法绝就绝在你甭管从哪个角度看，你哪怕从背后看，你一样看不穿。那么到了鬼手居呢，这王宝和他最拿手的三仙归洞。这三仙归洞啊可以说是一个老戏法啊，古彩戏法里边一直就有，但是呢让人百看不厌，因为你总也琢磨不清楚它是怎么变的。说起来很简单，几个红球，俩大瓷碗或者3个瓷碗，这儿扣一个那儿扣俩，这说那过去了，这边没了那边变仨，很多人都见过对吧？他也是这么变，起初是这么变，然后呢游客看上瘾之后，他又觉得什么觉得呢？哎，您说我这个仨红球是海绵的对吧，我能攥在手里头，所以呢我好藏，这么着这仨扔了不要，咱换仨西红柿。 我一样给您变。这西红柿它不能变个儿啊，大小变不了啊，但是呢依然是这边一个这边俩，这边没有那边仨，你还是看不出来。到最后我见过他一个绝的，他说您这手快，不光是手快，这手劲儿也得拿点好了。后来王宝和别人觉得，我亲眼看到拿什么呀，拿三块豆腐，各位，生豆腐，咱知道这豆腐多嫩呢，这手劲稍微大一点，这豆腐碎了，三块豆腐放在桌上，而且豆腐是方的，它不能轱辘，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俩大碗，这边一块豆腐，那俩豆腐啪一说变过去，这儿没了，那边仨，你就想吧，肯定是手上捣鬼，但是怎么捣的你看不出来，并且在豆腐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豆腐一点没掉渣，一点没碎，就说明不光手得快，手里这劲儿也得准，这个说实话咱不服不行。一直到什么呢，2002年他应邀到这个香港演出，被当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接见，誉为鬼手，打这儿起人叫鬼手居，并且董建华看的时候说，我也是直勾勾的盯着看，没看出任何的破绽。这是王宝和变这个三仙归洞。王宝和还有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缩骨功。这王宝和估计各位啊，在电视上也见到过他的表演，北京台啊、中央台啊经常的上啊，个儿不高，这么一老头梳着一辫子，穿的还挺潮，长得黑瘦黑瘦的。他的这个缩骨功的绝招是什么呀，一个成年人可以穿上一个3岁孩子的衣服，哎，当着你面把衣服给套在身上，并且呢把扣一个一个系好了，这还不算完，还得在衣服里边塞4个空酒瓶子。各位，这当时我是亲眼在现场看见的，可以说非常震撼。而且王宝和呢这人呢还是特别有公益心的这么一个人，在变魔术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宣传什么呀，一直在宣传大家一定要远离赌博，就是他用他这双鬼手明确地告诉你赌博必输，你碰到我这样的你赢得了吗，我随便换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他是一个公益人士，宣传戒赌的。那么这个王宝和看完之后，您还在回味当中呢，您可以到另一个小院，这是一个露天的场地，你会看到一个很沧桑的老艺人拿着2个骨针，这骨针就是骨头磨出的这种针呢，从鼻子眼儿就扎进去了，然后呢从眼睛就捅出来了，所以好多当时在那看的人呢，尤其是女孩啊，都有点尖叫或者不敢看，确实有点惊险。这个老人叫什么呢，叫李印怀，这也是吴桥的一个当地的名人了。那么我们问这老先生说，您这功夫是怎么练出来的呢，他说我这骨针呢还真是扎进去了，这不是魔术，这是真功夫。从哪儿出来呢，他说我能找着泪腺，从泪腺里把针得扎出来啊。他说但是有一个遗憾，什么呀，现在年轻人没有喜欢学这个的了，又受罪又得耗时，而且呢还没你找一个工作挣钱多，所以呢这绝活啊慢慢的也就濒临失传了。您看过之后罢了，这真是绝活。那么除了这些个绝活之外呢，杂技大世界里边这个马戏游乐园也是非常受观众喜欢的啊，有这个蒙古大草原，内蒙古大草原呢来的这么十几匹啊高头大马，在这一望无际的马场上啊就在这跑，而且呢马上的这些个驯马师还得展示这个独特的技巧，马背上倒立呀，然后呢在马背上站着呀，金鸡独立一只脚啊，倒骑摘花啊，所以说一个一个惊险的动作让人是目不暇接。所以这是给您介绍的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除了这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蓟县，因为乾隆爷说过呀，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这盘山可就在蓟县。那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玩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介绍。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接着说说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北京周边哪有好玩的这个地方呢，咱下一个介绍的是蓟县。刚才说了乾隆爷说过，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这盘山景色在乾隆眼里能跟江南相媲美，这盘山就在蓟县。这蓟县呢是哪儿的呢，天津的。但是呢您一看这全国地图，你会发现这蓟县离天津还挺远。为什么呢，咱要去天津市区玩，从北京出来是 往这个南边走，这蓟县呢有点北边的意思啊。咱说这蓟县呢，原来这个蓟县呢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啊，不光是说乾隆爷爷私访过，在以前也有，在古时候呢叫渔阳，哪俩字呢？现在有一出租公司渔阳，就那俩字叫渔阳。那么春秋时期呢称为叫吴中子国，在战国的时期呢叫吴中邑，在这个秦代的时候呢叫右北平郡，等到了唐朝，这个名大伙应该耳熟能详了，叫蓟州。目前呢这个蓟县呢是天津市唯一的一个半山区县啊，也是号称天津的后花园。要说这个后花园啊，那是非常的美。那么来到这个蓟县，咱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盘山啊。有去过的这个驴友啊就说了，说这里呢说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这里说实话啊还是不能跟江南相提并论的，但是呢作为北方的城市，有这种景致，在粗犷当中有这种柔美，那是相当不易的。不过呢乾隆爷对这个地方啊曾经咱说大加赞赏，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但是今非昔比呀。为什么呢？咱知道香山的很多地方乾隆年间跟今天都不一样，那个景致比现在好看得多，所以盘山当年是什么样的，也许呢还真是跟江南啊有的一拼。据说呢乾隆爷啊游历了这个地方32回，32回，各位，杨坤的演唱会啊，32回。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离京城是比较近，来一回啊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呢也有这个人说啊，说这个乾隆爷了不得，这也算是这个户外驴友的祖师爷了，那个时候就爬盘山32回啊，哎，这可以说是没有平白无故来这个地方的。既然来这么多回，必然有他的理由。因为您想啊，皇上这个富有天下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好景致没见过呀，能这么迷恋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原因的。咱们看这个盘山呢，最早始于哪儿呢？汉代的时候啊就有关于盘山的记载了。那么它兴盛的时候呢是唐，到了极盛期的时候还得是脱了这个皇上的鸿福，是清代了。历史上啊这个地方建有多少呢？72座寺庙。因为有句话嘛，叫天下名山僧占多，而且有寺庙的地方必然是非常清幽的，好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因为这些个世外之人呢他喜欢这种景色，哎，还有很多的玲珑宝塔，有一座皇家的园林叫清济山庄。你想想，皇上在这个地方都建皇家园林了，就说明对这儿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早在唐代啊就号称是东五台山，是一个佛国圣境，还要叫什么呢？叫京东第一山，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驰名中外。那民国初年的时候，这盘山呢和这个泰山和西湖和故宫就并列为中国15大名胜。那中国15大名胜里边都有盘山。那么经常去那驴友呢也给推荐，说什么呢？盘山呢有2条上山的路，一条路呢是从这个售票处啊买票正门进入，您可以自己上山啊，腿着锻炼身体，也可以呢坐着索道。这另一条呢是坐这个电瓶车走到这个盘山呢，从后山上到这个挂月索道，然后呢再登顶。这是说他这个上山那2条路啊。那么相比之下呢，咱说完了这个盘山，还应该说一个地方也在蓟县。因为来到这儿你不能光爬山呢，爬完山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吗？哎，相传呢在这个盘山这地方有一个独乐寺，这地方非常的有名。而且呢这独乐寺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木阁楼，这阁楼里边呢有一个观音菩萨的塑像，非常之高大，这也是来到独乐寺不能不看的。这独乐寺在历史上啊又叫大佛寺，在哪儿呢？在这个天津的蓟县啊，也在这个蓟县嘛，是中国仅存的3个辽代寺院之一，3大辽寺之一啊。那么这个它的起源没有什么正史可以考了，但是呢这寺庙历史有史记载的最早见于史料的是唐朝贞观十年，公元的636年啊，1000多年过去了。 那么说这乾隆十年，公元的1745年，这乾隆皇帝呢就到访过独乐寺，并且呢还做了一首诗叫做祭题独乐寺，之后呢又做了一首诗叫做独乐寺时命重修落成路遍林气。就说白了，这个独乐寺呢重修落成之后，他游玩路过独乐寺，在这儿临时的休息了一会儿，有感而发也做了一首诗。而且在清代的时候，独乐寺一度啊也成为了禁地，平民老百姓你是没有机会进去的。当然现在呢您买张票就能进去。在这个地方不能不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才说的观音阁啊，一座三层的木楼。因为啊这木楼的二层是一个暗室啊，并且呢和这个上边是没有檐儿，和这第三层呢是分开的。咱简单来说呢就是明二暗三，就是您进到楼里边是三层的，您从楼外边看的话这是一两层建筑，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建筑的技巧。这里边呢有一个16米高的泥塑观音，哎呦，这制作的年代啊是辽代的，但是呢这观音像是颇有唐代的风韵，来到这个地方这观音像是不得不看的。这是说的观音阁，还有呢就是乾隆行宫。咱说过乾隆经常来盘山吗，也游览过独乐寺。这独乐寺行宫呢是建于乾隆18年的，公元的1753年，又叫乾隆行宫，是清代皇上啊去这个清东陵，因为清东陵是清朝皇上的祖陵嘛，去那儿去拜祖陵，然后回来的途中半道得休息一下啊，在哪儿小憩呢，就在独乐寺这个行宫小憩。所以说这也是天津地区唯一的这么一个行宫。咱说到这个独乐寺很有名，说独乐独乐，这佛家讲究普度众生啊，您自个儿独乐这不得够意思啊。那么这寺庙到底因什么得名呢，有这么几种说法很有意思啊，我是从当地人打听出来的。第一呢就是因为啊这观音塑像里边它有一根架子，因为咱知道泥塑的塑像里边如果没有一个通天柱的话它根本就支撑不住，那里边呢有一根柱子，这柱子是一整棵参天而立的大的杜梨树。这杜梨呢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资料，还不是咱吃的烟梨，这杜梨那果呢是红的小豆豆似的啊，因为它里边呢这根支柱啊是杜梨，所以呢杜梨杜梨取其谐音叫独乐啊，因这个柱子而得名叫独乐寺。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传说，说这寺庙为什么叫独乐寺。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一个大户人家，在家里边设宴款待宾朋，哎，在座的呢有这么一个宾客呀，长得满脸连鬓络腮大胡子，好密密麻麻。旁边呢家里边的小童看见这大胡子呀心里就害怕，就不敢上前呢给他斟酒去，所以啊这大胡子酒杯里的总是空空如也。这主人不知道啊，还频频的举杯，哎，大家干一杯大家干一杯。这大胡子后来不高兴了，说你别老举杯了还干一杯，你看我这杯子哪有酒啊。这主人看见了就骂旁边那小童，哎，怎么当的下人呢，怎么不给客人斟酒啊。这小童啊端着酒壶哆了哆嗦的说， 我害怕他。说你怕他什么呀，他这满脸大胡子我以为他没长嘴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说到独乐寺，刚才说了第一种它的这个由来，就是这个泥塑观音像中间有一个立柱是杜梨木的，所以杜梨杜梨取其谐音，后来就独乐了。第二一个呢说是佛家呀讲究清心寡欲，要恪守戒律，所以呢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所以叫独乐寺。第三种说法史料当中也有记载，说独乐寺呢是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他誓师的地方。那么独乐的意思呢就是安禄山呢他命令这寺院叫独乐寺，他的心思呢就是我要独乐不与民众乐，这是第三种说法。 然后再说到这个泥塑的金身，这里边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这是一个史实啊。他东征高丽的誓师大会在哪举办的呢？北京城里边牛街法源寺，然后开始起兵去东征高丽。那么就路过这个蓟县的时候啊，可就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这军心涣散，这仗还没打呢就完了。于是乎啊，就进庙干嘛呀？进庙之后拜神，进到这庙之后啊，往神像前面一跪，正祷告呢，抬眼一看，哎，有主意了。为什么呀？这供的这个神像啊是铜的，他就洗了歪心思了，这铜的要给他拉倒喽，给化喽，这不就有钱了吗？可以铸钱呢，对吧？那我也不能够把铜像拉倒了就不管铸钱了，这不罪孽吗？现在祷告说，神仙神仙呐，我今儿啊是实在碰到困难了，东征高丽身上呢已经蹦子没有了，所以呢借您这个金身使一使，拉倒之后我们铸了钱，等到班师还朝之日，我以十倍金身奉还。这可就许了愿了，十倍金身呢。那么咱们简短接说，东征高丽还朝之后，这仗打得不漂亮，损失也比较惨重，这李世民呢就没再提这个事儿。不是说皇上要赖账，实在是啊没钱了，怎么办呢？但是呢当年许了愿了，又是跟这个神灵许的愿，他不敢反悔呀。可是一琢磨，当年拉倒那个铜像多大个儿啊，以那个的体积十倍金身奉还，我还得上吗？以现在国力没钱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忠臣咱知道叫魏征，这魏征呢上了一道奏折，这奏折内容是什么呀？催皇上你得实现诺言。这皇上一想，嘿，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正没钱你给我上奏折。打开奏折一看，这气儿消了。为什么呀？明面上魏征是催他，暗地里魏征给他出了一主意，给他解围了。这魏征奏折写了这么一句话，叫一旦班师，即以十倍泥塑金身奉还。哎，李世民一看，嘿，魏征比我聪明，他添俩字儿，泥塑金身。对呀，我跟神仙许愿是十倍金身，我没说是纯金的还是泥塑完之后涂金啊。那如果是泥塑涂金的话，那我省大钱了。哎，行，就按照爱卿这意思办，还他十倍金身。说打这儿起，独乐寺里才多了那个十多米的泥塑的观音像。哎，有这么一传说故事，这是咱说的蓟县的游玩。那说完了蓟县之后呢，咱们得说说这个蓟县怎么去呀。咱们在这个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蓟县方向的客车，然后呢驴友推荐说呢，你自驾从北京到盘山也特别方便，是京平高速一直扎到头，然后再走个六七公里就能看见盘山指示牌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山门底下了，也是咱们周末出行的好去处。那么说完了蓟县啊、盘山和这个独乐寺，下边呢再给您介绍一个，就是古堡观花。在哪儿呢？暖泉镇。这暖泉镇在河北省啊，也是河北，叫玉县。这玉县呢应该说北京老百姓非常熟悉了，你要是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北京那个公交车身上啊喷了好多广告，就是河北玉县的。那地方呢剪纸特别出名，还有什么打树花也特别的出名啊。那么打树花呢，一般来说呀都是春节的时候才有，所以咱春天去呢可能是已经错过了，但没关系，咱以后等春节的时候再去。说这种古老原始的娱乐方式啊，它用的是火，也体现出了就是人类啊对于火的敬畏和对于火呢想掌控它的欲望。说这种娱乐方式呢到今天有300多年历史了，现在呢只有这个河北玉县暖泉镇还保留着这个传统。那么这个是怎么玩呢？就是一桶铁水啊，这铁水有人测过1600多度，这个铁水，然后呢拿桶滴了着，然后几个人呢站在城墙底下，拿这个勺啊一勺一勺的蒯这个铁水往城墙上泼，然后这个铁水呢撞到城墙之后啊四散开来，全都是那个铁花四溅开来，火树银花，而且还伴随着这个啪啪的这声响，看起来是非常的震撼。那么我当时我看的时候呢，这些人让我特别惊讶的是什么呢？每个人戴一个草帽，但是可并没有戴这个面部的什么防护头盔，那这个火花就会溅到人身上。就我也在琢磨，难道这帮哥们就不怕烫吗？ 哎，这个传统的这个打灯花啊，我们也叫这个打树花呀，说每年呢是元宵节连打三天，而且呢现在春节期间呢都有场次。不过呢自打申遗之后，就是申请了非遗之后啊，这项古老的民俗啊就不再是人们站在城墙下边能看到了，也是什么了，开始收费表演了。这暖泉的地方啊可以说是地如其名啊，它是历经了明清两代，形成了三宝六巷十八庄这么一个规模。这个一年四季呢，这个温泉呢都是穿村而过，而且泉水绕过元代工部尚书王敏的书院，也绕过了明代的西古堡城啊，绕过了皇家敕建的华严寺。所以您看看这地方名胜古迹也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地方啊有这个九连环，就是古堡东南部最负盛名的九连环，是九个院子，规模呢是比较大，有三处主院，一处小字在，当地叫小字在，还有这个专门的碾房院啊、长工院、车马院呢、啊、这西南部呢也有这么一个九连环的院落，这当地老百姓呢叫西大院，主人是谁这个不太清楚。这处大院呢不但是每个院子都相通，而且每个房子都连着，并且呢这个通着街道，通着这个小巷，这个大门啊就有七座，只是啊平时根据需要呢只开这么一两个。虽然是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啊，但是您看吧，这个美丽的砖雕啊，包括木雕啊，现在去那看仍然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艺术品。那么这种建制呢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就是呢我既方便了自己人，然后呢也为这个古堡的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您看这古人的智慧是不可小视的。那么这暖泉镇呢，咱们走这个八达岭高速啊，奔这个京张高速，然后呢鸡鸣驿出口下来，在半道上各位可以去看看鸡鸣驿。这鸡鸣驿是一个小的这么一个驿站，也是一个小城，城墙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城楼呢是残缺的，城里边呢面积不大，但是呢景色非常的宜人，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真有那个徐克那武侠片的感觉。并且呢据说当年这个咱那个大话西游，对吧，紫霞仙子跟那个至尊宝城楼吻别说是在这个地方拍的。并且呢这个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西逃，有一站就落脚在这个鸡鸣驿，并且呢在一户农家里过了一夜，现在这户农家院还作为这个农村的这个接待户对外开放，就是说您花钱可以睡一宿当年慈禧睡过的那个炕。那么咱们从鸡鸣驿呢出口下来之后，再奔这个涿鹿县城，然后奔这个桃花镇，西河营环岛左行，然后在下园路口一直就到这个玉县的县城了。那么当然了，这是说这个路途的这个提示，现在很多人手机都有这功能了，您自己拿手机导航就可以过去了。说完了这个暖泉镇，下边呢咱们去一个地方，这地方呢离北京也非常的近啊，这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景观叫铁狮子。一说到铁狮子，估计很多人就明白了，哪儿啊，河北沧州，沧州产铁狮子，沧州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水果，就是沧州的金丝小枣，也特别的有名。那么这个铁狮子呀在沧州说起来呢是很多人呢怎么说呢，就沧州百姓当中的一种风骨，或者说呢这个铁狮子是沧州的一种镇物。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当地会这么重要，它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下一站呢咱们奔的是这个沧州。这个沧州呢是隶属于河北省的啊，多数人呢一想到这个沧州啊就会想到施耐庵笔下这个林冲啊充军发配这么一个情景。那这片土地上啊有一些悲情色彩啊，因为这个小说。当然了，这个沧州这个地面上呢还有就是不能不提的，就是沧州的铁狮子。沧州铁狮子呀很有名气，这铁狮子呢是位于河北沧州市的东南郊，距离这个市区啊是16公里，筑城呢是后周广顺三年，是公元的953年，民间呢称之为镇海吼。 如果大家去的话，会远远地接近铁狮子，看到一个铁铸的已经黑红黑红的狮子矗立在一个石头台上，身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而且呢嘴张得特别大，呈怒吼状，就是站在那底下之后啊，明显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震撼感。说这个沧州铁狮子呢，是坐落在原来的开元寺的前边。话说以前呢，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叫开元寺啊，这是寺庙门口立的这么一个铁狮子，并且这个铁狮子呢身上啊是带着鞍的，这鞍上边呢安放着一个莲花形的这么一个莲座。那么据北京科技大学2001年4月对这个铁狮子做了一次测量，哎，测量的结果是什么呢？铁狮子身长是6.264米，宽是2.981米，高是5.47米，重达32吨。哎，这铁狮子呀，狮身是向南的，这头呢向的是西南方向，所以说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回望这个铁狮子，这铁狮子脸正好是荧光的。当时我记得就是那种感觉啊，橙黄色的光照在这个铁狮子身上，就感觉到啊又威武雄壮，又感觉到一丝苍凉。那么在这个1961年3月的时候，国务院呢就把它列为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呢，铁狮子已经历经了4次修缮。2011年的时候，沧州啊又新筑了一个铁狮子。这铁狮子在哪儿呢？在这个沧州市区狮城公园里边啊。这体量啊是原来那个铁狮子的1.3倍，就还得大。而且如果您看到这个沧州铁狮子，您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铁狮子呀就跟上了岁数一样，这身边啊身体四周都拿这个红色的铁架子给支着呢。为什么呀？它已经站不住了。据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呢2007年现场勘查说，铁狮子呀主要的裂缝有25条，除了头颈部有3条，其余这22条的裂缝啊都在腿部啊。而且目前呢，这铁狮子四肢已经是断裂疏松了，而且呢锈蚀非常严重，换句话说，如果把铁架子一撤，这狮子就轰然倒地了，所以只能用它支着来保持原来那个姿态。那么说到这个铁狮子它是怎么一个来历呢？这里边很有意思，有几种传说。第一说呢，说是后周世宗叫柴荣世宗皇帝，他在北伐契丹的时候，为了镇这个沧州城铸造了铁狮子，就打下一个城池，为了镇住这个城池铸了这狮子。第二种说法呢，说铁狮子呀是在这个沧州开元寺的前边，并且呢这铁狮子里边啊肚子里边是空膛的，这里边呢有经文，而且呢这个背部呢还一个莲花座，所以啊相传这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说文殊就是其青狮啊，对吧。第三种说法就更有意思了，说这个古时候啊沧州一带呢是临着沧海的，这海水啊经常泛滥，这海啸啊经常是弄得老百姓啊没法生活下去，民不聊生。当地人呢为了清除这个无情的水患，就自动的大家集资捐钱，请当时啊山东有名的一个铸造师叫李云，就铸了这么一个狮子来镇海啸，所以当地人呢管这个叫镇海吼。这个狮身外边呢还铸着捐钱的这些人的名字，所以呢一般认为说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那么除了这个说法这比较可信呢，这个狮子内外啊有很多的经文，除了前面说的铸造的年代呀、铸造者呀、捐钱的姓名啊，除了这些之外，这铁狮子头顶和这个颈部下边啊还铸着什么呀，铸着狮子王这3个字，并且呢这狮子腹腔里边啊还有这个秀丽的隶书字体，铸造的是金刚经的经文，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了，所以风化比较严重，字迹呢看的不是很清，但是这确实是代表了古代铸造的一个可以说是顶级的技艺。那么咱们离开了沧州，看完铁狮子呢，再带您去个地方，也是天津的，很有名，叫杨柳青。大伙都知道杨柳青最特产的是什么呀？就是杨柳青的年画。说到杨柳青这个年画啊，是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这么一种工艺。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善于雕刻的民间艺人，因为避难就来到了杨柳青镇，然后逢年过节呢， 您得有这个生意，得有买卖挣钱呢，就刻些个门神呢、财神爷呀、什么灶王爷呀，包括什么这个大胖小子抱鲤鱼呀，在镇上就开始卖。因为他这东西做得特别的好，别人就争相的去效仿，所以镇上的人呢模仿的越来越多，就成了气候了。一直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说这个大运河呀重新疏通了，这南方的精美的纸张啊，包括这个材料啊，就运到了杨柳青，这个原料等级升级了。这一下呢，就是杨柳青这个技艺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发展。那说到杨柳青这个年画很有意思，它是半印半画的。那么咱说白了呢，就是啊，咱印的时候先是木板印刷印出的是它这个轮廓，然后您看到这杨柳青的年画啊，又好似是画出来的，因为是栩栩如生，而且呢色彩非常的艳丽，这个对比度又很高，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它印完之后还得拿着笔蘸着这个颜料在上边去添色，哎，经过这么几道工序之后才能生产出一幅非常好的或者传统的杨柳青的年画。那么现在呢，很多人一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特意的跑一趟杨柳青，亦或者说呢跑趟天津，因为这天津呢在这个古文化街里边也有这个杨柳青的专卖店，去那儿买几幅年画。但都知道年画啊是这个吉祥寓意的，在春节的时候呢过年贴在家里边，但是我也打听过杨柳青的年画价值不菲，所以很多人呢去那儿买回来之后，他是当作一个艺术品来收藏，极少有人真的说把这个贴墙上贴窗户上，一般都不舍得。并且说现在这个杨柳青的年画呢做的也是非常的精美，都已经装裱好成这个画轴了，拿回家之后呢有利于长期的保存。那么说完杨柳青，在天津呢还有一个是武清，这武清呢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叫佛罗伦萨小镇啊，这地方特别的西洋化。您呢驱车我就别介绍地点了，您就查这个武清的佛罗伦萨小镇，是意式小镇，您手机导航就可以去了。那地方我去过，非常的干净漂亮，有着什么呢，想买东西的那地方有奥莱广场、奥特莱斯，有这个名牌打折店，另外呢餐饮呢咖啡店都有，并且街道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这街道中间啊有这么一个小河，这小河啊仿的是哪儿呢，仿的是威尼斯。哎，这威尼斯大伙知道啊，您如果查图片或者去那玩过的，这威尼斯是水城，在水上呢有一种交通工具叫贡多拉，就那小船两头特别翘特别高，那贡多拉，这是当地威尼斯啊他们出行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各位，在武清的这个意式小镇佛罗伦萨小镇，不光是水面模仿了这个威尼斯小镇，并且呢这水上还真有贡多拉这种船在这儿供游客赏玩，您可以花钱坐。并且呢我去那儿玩的时候啊，感受最多的什么呢，春天春暖花开，确实景致也美了很多呀，爱美的姑娘拍个写真奔那个地方出来的感觉啊，您要是避开这些个就是咱们中文的这些个字号啊招牌啊，还真以为在国外呢。并且呢有的这个年轻人两口子结婚想拍这个婚纱照外景地，尤其现在这个时节春暖花开了，气温合适了也不冷了，拍个户外的景色，可以说这个武清的意式小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首选。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了这么几个咱们北京周边适合这个季节去游玩赏景踏青，并且呢还有文化历史的地方，大家可以呢按图索骥，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自己这个周末的生活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